第九章，写给教师。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我是个差劲的组员，如果你曾经接受过带领小组的培训，希望你听过这句金玉良言，永远别与那种试图操控小组讨论的成员对视。你的小组由你主导。如果你在提出讨论问题时将目光投向他，那你就自讨苦吃了。我就是那种你永远不该看过来的人，或者说至少过去我是这样的人。对于我和我的小组成员来说，曾经共度的时光如同梦中经济。每周当我现身小组时，我的学习册上密密麻麻标注着很多个人读经的收获和问题。在我看来，讨论时间从来不够长，我等不及快点结束近况分享的环节，这样可以早些进入正课。我心里常想，我不认识你二表弟的快递员，可以谈论罗马书了吗？我一直思考的是，如果由我来教，我会如何另辟蹊径提出问题，会强调哪个串珠经节，会怎么讲授某个特定信息点。我常常是坐在椅边上，身子前倾，等着插话的机会来分享我的读经观察和发现。记得有一次，在小组长解释完经文之后，我说出了与他截然相反的看法。没想到随之而来的沉默那么响亮，那么漫长。一般而言，女性小组是极其看重一致意见的地方，这是自幼儿园起就定下的不成文规矩。我这是怎么了？在这里，我向所有带领过我的小组长表达我的歉意。如果当时我是你，我恨不得冲着我的额头给上一拳。曾经有位小组长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说，你知道吗？我想或许你有教导的恩赐。我由衷地感谢这位组长，谢谢你在我身上看到我自己没有看到的东西。也许你对我的经历深有同感，你的小组长正在避开与你的目光接触，你想在所有成员面前一吐为快，又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严重傲慢、自作聪明的教师宠儿。或者你的伴侣或属灵伙伴每周或是每晚忍耐着倾听你说话，任由你不遗巨细地倾诉你的个人读经领受。扪心自问，你是否有傲慢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思考这是否关乎教导问题。尤其是当别人留意到你有教导恩赐时，或许你是一个差劲的组员，是因为你天生是教导的料。我希望你是教导的料。教会急需要良好装备的女性教导者，需要勤勉谨慎地对待圣经并用心提升圣经学习力的女性。重要的是，女性不仅能够教导女性，而且能够教导得很出色。我如此相信是基于以下三个理由。首先，我们需要女性教导者的好榜样。当一位女性看到像她一样的另一位女性激情满怀、知识丰富地讲解圣经，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同样可以用思想爱神。或许对女性教导者的需要和成为女性教导者的可能性都远超过她所想。如果我只听过男性精彩的教导圣经，我不会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同样的事。非常感恩的是，神让我看到许多聪慧勤恳的女性树立了崇敬真道和巧妙讲解圣经的好榜样。我们需要女性教导者的视角，女性教导者本能地对一些易于让其他女性接受和认可的应用和事例感兴趣， 请想一想这些现象。女性较少使用足球和动作片做比喻素材，而更常使用 HGTV 和浪漫喜剧。女性较少色情上瘾或不负责任，而更多自我形象问题或口舌之罪。此外，女性教导者会从同一段经文中提炼出不同于男性教导者所能获得的真理。这并不是说他们把经文女性化，稍后我们会讨论这个易犯错误，而是说他们会着重某些经文信息，突出救赎历史中女性的作用，或者谈及女性普遍面对的罪恶问题。我们需要女性教导者的权威，女性可以直截了当地对其他女性讲，别再把自己的孩子或丈夫当偶像，这点男性无法效仿。女性可以严肃地和其他女性谈论虚荣、骄傲、顺从和知足，这点男性也无法仿效。女性教师天然地在同理方面对女性学生有权威。我们能够说，我理解咱们女人那些难以自拔的罪和恐惧，我向你举荐圣经的全备教导。因此，无论你的处境如何，你可以问问自己，神是否在呼召你出来教导？教会需要女性教导者来教导女性。如果神回复你说，是的，我呼召你，那么聚集起一个小组，就此开始吧。然而，要谨慎行动。雅各书警告我们，不要轻易做教师，所以要冷静地思考这个事实。教师要受更重的审判。雅各书三章一节。轻易做教师是种什么样的情形？我想，当混淆教导和公共演讲这两个概念时，这种情形就会发生。事实上，他们不是一回事。一个人是有恩赐的演讲者，还是有恩赐的教师？有时，教会对此问题的分辨是迟钝的。演讲和教导所用的工具和所持的目标截然不同。演讲依靠修辞、故事和幽默来激励和劝诫听众，而教师需要知识、洞见和化繁为简的能力来指导和训练学生。演讲者产生出的是粉丝，而教导者造就出的是门徒。当把公共演讲所用到的工具看得重于教导工具的时候，就轻看了教导的作用。同大家一样，我喜爱幽默和故事，本书中也用到了它们。但是，教导者必须不断地问自己，对演讲工具的依赖是不是达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教导内容被淡化。如果人们记住的是故事和笑话，而不是课程内容，那教导就没有达到目的。理想的情况是，有恩赐的教导者也是有恩赐的演讲者。但如果让我选择一个人走上讲台，在任何时候我都会选择教师。教导者会奋力提升圣经学习力。因此，作为谨慎的教导者，我们该如何掌握五 P 法，训练学生在读经时喜爱并使用这些方法？该如何运用我们所罗列的方法精心设计课程呢？要达到这些效果，我们需要勤恳的预备，灵巧的建构，负责任的教导。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勤恳预备。不言而喻，要教导五 P 法，你必须自己先运用这些方法。不管你信不信，当教师根据自己的不足去装备，然后再教导时，是最忠诚于学生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教师教导是因为他们知道的比学生多，但现在我不再这么看。我教导正是出于我对一些内容的无知，我意识到读经时自己遇到的问题，也是别人困惑的地方。 我和其他人的差别，即教导者和学生的差别在于，我不会让问题搁置在页面空白处而不去解开它们。其实，教导者并不是拥有更多的知识，教导者只是本能的有更大的好奇心去解开我们都会遇到的问题。因着教导者勇于解决问题，他是那个比同龄人更乐于为获取领悟而去挖掘的人。这种挖掘的热情在学生中是非常有感染力的。所以，我教导是为了学习。学生需要我先学好，然后再去教他们。知道这一点，有助于我认真的预备课程。仔细的预备开始于对五 P 法的实践。时机成熟时，从研读获得的信息中提炼出最重要的信息给学生。为实现这个目的，教师必须坚持等到自己尝试领会解释和应用之后，再去查考解经书。此外，教导者必须谨慎地选择解经书，花点时间了解哪些解经书的作者最可靠。一旦找到可靠的作者，他们就可以做你的指路明灯。大家都知道，我在选择研读哪卷书时，会去看我最喜欢的解经家著有哪些经卷的解经书。在罗列可靠的解经书或作者时，记得向这些人寻求帮助。你的牧师，另一位持相近看法的教师，神学院教授，找到优秀的解经书作者后，记得阅读书中的参考资料，参阅注释，去探寻塑造作者思想的人有哪些，然后也去读读这些作者的著作。注释是找到额外参考资源的金矿。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不是所有解经书里的观点都一致。如果遇到这些可靠资源在观点上有冲突，那就找出这些观点的一致之处，将一致的解释和你自己对经文的理解放在一起进行权衡。然后，可能你需要决定是讲最常见的解释，还是最接近你本人观点的解释。如果不会引起困惑的话，可以两者都讲。向学生坦白你自己的立场，告诉他们少数人持有你的观点。同时，真诚地袒露主流观点的内容。当你这样做时，一定要以谨慎和公正的态度对待各种观点。预备课程时，记得在你备课的记录中写下观点的出处，这样做方便你在学生问到相关问题时查找，或者方便你自己回头查看。通常，我会在想回头查看的观点旁画括弧，括弧里写上作者的名字和具体的页码。细致的课程预备需要投入数小时，而实际教导的时间只占预备时间的一小部分。你的任务就是摄入大量的信息，从中提炼出最重要的给学生。你相当于一名职业收纳师，整理塞满物品的储藏柜，你要对大量信息做梳理，决定需要留下什么，该放在哪里，归类放好，贴上标签，以便学生轻松查找和使用。我们正在学习第九章写给教师，作为谨慎的教导者，需要勤恳的预备，灵巧的建构，负责任的教导。以上我们学习了勤恳预备，接下来我们看灵巧建构。教师不仅要组织便于学生获取的信息，还要组织传递信息的方式。教师建构的查经方式会影响到学习材料的数量和挖掘经文的深度。需要作业吗？聚会时间用来祷告、讨论，还是只用来教导？你的查经建构决定了学习时间的焦点。我带领的查经学习，每次会面时间为两小时，一起讨论敬拜和教导。我们小组规模较大， 因此比起在家里的小聚集，它需要更精心的设计。在家庭聚会中，教导可能会穿插在讨论中，各事项安排也可以更灵活。许多女性学习小组花大量时间在一些建立关系的活动上，比如分享祷告事项和破冰提问，这些活动是必要的，但恰恰也最可能占用讨论和教导的时间。如果组员还有其他见面的机会，比如社区小组或主日学，那查经聚会时可以考虑限制这些活动的时间。我会提前告诉我的组员，我非常希望我们彼此深入关系，但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加添对神的认识，增进对神的爱。我们谨慎地把握着作业讨论的时间，但这时间不拘泥于讨论作业，只是把握住这个焦点不偏离。我们会将祷告事项写在便签上，然后用邮件发给各个成员。对有特别需要的事项，我们才会在小组时间一起祷告。为了建立深入的关系，在查经聚会之外，小组长经常召聚组员一起吃饭。学习结束后，我们鼓励姊妹们尽可能留下来聊聊天。我们来看对作业的思考。如果你是新老师，不要急着写教案。开始你可以让小组成员反复阅读并做出标注，然后你可以罗列3到4个相关解释和应用问题，通过电邮发给他们，供他们在聚会前思考。我发现每周布置一些作业，至少对充分利用查经时间是必要的。无论是让姊妹们独自阅读，还是你布置问题，都尽量不要在讨论和教导之前发表评论。安排作业和设计教学时，一定要尊重学习过程。对我教导的每一节课程，我都会写教案。每周姊妹们读一段经文，然后就所读的经文回答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针对经文的领会提出，另穿插一些相关解释和应用的问题。作业内容就是教学生释义、查词、查看串珠经文、阅读其他译本。我留作业的目的是让学生在参加圣经学习课前花时间认真吸收经文信息，也就是领会。学习过程中，我们通过小组讨论和教导的方式，更深入地探索经文的意思，也就是解释，以及探讨经文如何挑战我们做出改变，也就是应用。实际上，我设计作业的目的是让学生在回答问题的同时提出新问题，引导姊妹们去觉察他们不知道的信息。然后，我会利用讨论和教导的时间来解决作业中产生的分歧。在我看来，作业问题里最好尽量不提供释经信息，除非必要，我不会提供过多的解释和词汇信息，这有助于培养学生自己提问的技能，学会不畏惧学习过程中的无知。在小组时间或教导过程中，我们会讨论作业中的解释和应用问题。每周的作业需要我们思考并总结经文中显明的神的属性，以及对神属性的认识如何改变我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设计出有效的作业需要教导者按照学生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在预备时，你需要先通读经文，在空白处写下你读完后自然想到的问题。你的学生很可能会有同样的问题。记住，对你来说不言自明的问题，或许对你的学生来说是很有必要提出的。让你的学生解释词汇的定义，数出某些词汇或表达出现的次数，重述某些基本的概念。这些都可以训练他们在没有课程提示的情况下操练这些方法。 这样的作业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自学。